圣言圣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神啊，我们的心渴慕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明白你的旨意，让我们查考圣经时心灵得到饱足，像享受丰盛的筵席一样。
欢迎加入小组查经节目圣言圣宴，
将你的欢喜在经箱上刻在心门上，主啊，我站立，我敬畏你，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归纳法小组查经圣言圣宴，
哇，非常热闹哈！我们又到小组查经时间。那么七月份呢？啊，炎炎夏日，
炎炎夏日，
啊、
开空调。
不晓得这个开空调查经，或者是吃着西瓜查经，
没到那么过分了。是零食。
通常夏天呢，给人的感觉就是啊，非常犯困，非常犯困。但是如果查经在夏天的时候，不晓得大家感受怎么样？
感受到一丝凉爽，
凉爽啊！当然，今天我们很开心呢。七月份，我们继续呢，能够和弟兄姐妹查考这个腓立比书哈。那腓立比书过去我们查考了第一章和第二章的一部分。我们上一次呢，谈到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呢，那么谈到了这个效法基督的榜样哈。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查考的进度的经文呢，是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的12到18节。所以这个时候呢，也邀请弟兄姐妹呢，打开你的圣经，我们还是按照往例啊，我们轮流来把这一段的经文来读一遍，好不好？
好，
我们先请小燕带领我们从第12节开始来读，我们要一起读到第18节。
好的，第12节。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单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
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
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
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好，我们经文读到这里，我们在还没有进入这个经文以前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保罗在腓立比教会面对的处境。我想问一下小燕，你知道腓立比书过去我们谈过它的背景啊，当保罗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是处在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保罗是坐牢，他等候审讯，之后往后那集呢，我们也会谈到，好像那个审讯快要结束了。
所以当保罗在坐监的时候呢，腓立比的教会也关心保罗的情况，所以呢就差派人到保罗那里探望保罗，当然也把腓立比教会的情况呢和保罗来报告汇报哈。那么在腓立比教会里面呢，其实我们过去谈过，也有一些事情是保罗很关注的，就是腓立比教会的信徒他们所面对的一些困难和逼迫。上次我们谈到呢，这个腓立比教会里面呢保罗对他们的劝勉，要他们更加的同心呐、同一个心智，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那么今天我们看第12节，保罗说，这样看来， 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既是常顺服，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如今我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那么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
嗯，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经文呢、啊、第一点呢，我们谈到这样看来。
嗯，
那么保罗在这里所谈的这个这样看来，也可以翻译作所以哈、啊。
嗯，
这个看什么怎么看呢？保罗看见是什么呢？其实如果我们把它翻成所以啊，这个所以就提到前面的情况。
哎，对，我刚好想问、嗯、那个因为在哪里呢？
哎，对了，那个原因在哪里呢？
原因应该就是上面的这一段经文从二章的一节到十一节、
嗯、
因为这里面特别是讲到耶稣基督他的顺服吧。
嗯嗯、
他顺服天父，所以上了十字架。
嗯、
我想在十二节这里说的这个所以是跟上面的这一段经文有关系的。
嗯，那么这个所以如果再往前推呢，其实你看经文提到了两方面的。
嗯，
就是从第一章的二十八节呢，腓立比教会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
不合一。
嗯，
二十八节这里说，凡事不怕敌人的惊吓。
嗯，
这是证明他们沉沦，你们得救都是出于神、
嗯、
说明应该那个地方有逼迫吧，
有假教师或者假先知胡乱的说话。
好，所以你看呢、啊、这个所以啊带出上面的经文两个问题，腓立比教会所要面对的、
嗯、
第一个就是外在的压力咯、
嗯
啊、就是敌人的惊吓啊，这些所谓的威胁、嗯、第二呢就是教会里面的不和谐、啊、所以保罗才会劝他们、
嗯
啊，要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当然以耶稣基督来作为一个榜样哈。然后呢，之后呢，也顺服他们啊，要他们啊，有实际的过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就是以顺服哈来表明。那么今天我们谈到这个顺服啊，你留意啊，这个顺服的生活，这个很特别的，就是啊，保罗在这里讲顺服。啊，你们既是常顺服的，那么这个顺服怎么理解呢？
听话接地气一点的、
嗯、
我光是看十二节我会联想到我以前学生时代。
嗯，
什么呢？老师在的时候我就听话、
嗯、
老师不在的时候我们就乱来了。
嗯，
保罗这里的意思是不是我以前在你们那里你们倒是挺好的，信仰生活也是帮忙去兴旺福音，但如今我在坐牢，你们的信仰生活还是不是跟以前一样那么好呢？有点担心是不是？
但是他在这里好像说、嗯、其实腓立比教会的人也是挺幸福顺服的。
嗯，
常顺服吗？
应该是他说之前他们是顺服的，所以他在鼓励腓立比的信徒说，如果我现在不在那个地方的时候，
仍然要继续顺服。
对对，
鼓励他们。
是的。
那有一个问题，为什么保罗要他们来学习顺服的功课呢？
顺服，我想问到底是顺服保罗还是顺服上帝呢？
应该是顺服神哦、
嗯、
因为他说不但我在你们那里的时候你们常顺服，然后我不在的话，他顺服保罗可能意义就不是很明显。所以说如果我不在、
嗯、
那我在的时候你们顺服神，对吧？那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还是要继续的顺服神。
嗯，
因为他上面上文基督的顺服就是顺服神嘛。
嗯，
那如果我们要以基督做榜样的话，我们的顺服也是对象也是神。
嗯，
哎，对了，其实呢保罗在这里谈到这个顺服的观念啊，刚才我们谈到这个顺服神哈、啊，或者说我们顺服基督，因为接下来的经文呢，你看，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换句话说，这个得救的功夫呢，从什么方面表现出来呢？
嗯，其实我第一次看和合本呢，我不太明白后面那句什么得救的功夫，
嗯、
但是我尝试看另外一个译本，《圣经当代译本》。写了就比较简单，容易明白。他、
嗯、
说，活出得救以后应该有的生命。这个我就比较能理解了。
嗯，
也就是说，如果从你刚才所说的译本来看的话，这里的得救不是在讲这个人有没有因为因信，对对对，因信称义的问题，而是在说
行为上
了
以后的生命问题。
嗯
嗯，
所以保罗在这里呢，其实我们从经文的观察可以看见呢，保罗在这里要鼓励腓立比的信徒呢， 活出一个顺服的生活来表明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真正是蒙恩得救的。
嗯，
啊，所以我自己就想到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啊第八节那里讲到，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嗯，那么很多基督徒呢会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理解，就是哎呀，我们得救呢不是靠好行为，
嗯，
我们得救呢是上帝的恩典。
嗯，
那么得救跟行为这两者之间有没有矛盾呢？
没有矛盾。
嗯嗯
嗯。
那么你们觉得这个两者之间有什么不一样？
就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的。
嗯嗯。
但是我们得救以后，因为感恩，我们应该要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
嗯。
啊，让那些可能不认识的人，不认识神的人，让他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生命，他们就羡慕。
嗯
啊，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因此而去对我们的主感兴趣，慢慢的信主。
嗯，
那怎么才能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呢？他们看到的可能就是我们的行为。
对，
因为我们的行为是得救以后的回应，
嗯，
对神的回应，是因为我们得了这个福分，然后我们就喜乐啊，或者是平安啊，这些都会很自然的就会显露出来了。
嗯，
简单来说就是两个步骤，第一步就是得救，第二步就是你要行出来，
嗯，
让人看见。
嗯，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用我们的行为啊来证明一件事情，就是正正的啊恰恰可以证明就是我们是蒙恩得救的人。
嗯，
啊，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回来呢我们继续来看究竟保罗在这里所强调的这个行为呢包括了哪些层面。
腓立比书，
齐来分享，告诉我们你对圣经的领受，
给自己安静思想的空间。
七月份的问题是你对生与死的看法是如何，面对死亡你能够坦然吗？
请透过电邮圣言汉语拼音 HN 良友汉语拼音点 NET，
或者发短信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圣言两个字。
每一位来信的朋友将会获得一本灵修书籍，
盼望你能够踊跃参与。
哇，这个七月份呢圣言盛宴给听众的题目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好回答很大的一个题目哈。
嗯，照着保罗来回答就好了。
哎，对了，你看保罗在第一章的21节呢其实保罗就谈到了一个生与死的一种的观念，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那保罗也说呢在肉身活着若是成就我功夫的果子，我就不知道该挑选什么。所以好像保罗真的也是在面对这个生与死两难之间，
选择困难症。
选择困难症。但是这也说明一件事情呢，啊，保罗虽然在罗马坐监，但是他也是预备可能随时会面对死亡的威胁，但是没有任何的惧怕。
嗯
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刚才我们谈到啊，这个顺服啊，我们谈到顺服跟得救的关系哈，或者说啊，保罗是希望腓立比教会呢，能够一个活出一个实际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就是以顺服来做成这个得救的功夫
啊。牧师，
嗯，
我有一个问题，
嗯，
他说要恐惧战惊，
嗯，
那我们顺服的时候要恐惧战惊是什么一个状态？
哎，
嗯，好，我们来大家来讨论，
嗯，
什么叫恐惧战惊。
我倒是看一些查经的书，他说这个恐惧战惊原文的字根跟敬畏是一样的，
嗯，
就是代表我们要敬畏上帝。
嗯，哎，刚才月月提到这个恐惧战惊，当我们想到这个恐惧战惊
好像有点负面，
对，我们都是比较，
嗯，
比方我们做错事了，
嗯，
啊，准备挨老师责备了，挨父母责备的时候呢，我们心里会有那种恐惧战惊啊。
嗯，
哎，但是这个小燕刚刚提到的那个敬畏，
嗯，
用一颗敬畏的心，我觉得就比较正面积极一点。
不代表我不怕上帝，我也担心上帝会责罚我，
嗯
嗯。
但是我觉得，当我们在做一些行为的时候，其实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啊，刚才我们提到，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行为去 赢得救恩，甚至我们不会因为我们有一些好行为就产生一种所谓莫名的优越感、
骄傲感。
你看我做的不错吧，你看我比他们都高尚一点哈、我比他们的标准都高。相反的是，我们带着一颗敬畏的心呢、知道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蒙恩得救，完全是上帝的恩典。那么以至于我们不敢骄傲，我们反而可以带着一颗敬畏的心，更加的谦卑，在特别是在这个得救的功夫，刚才我们所说了，就是在顺服这个功课上呢，我们能够更加的谨守，更加懂得保守。
明白。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恐惧战惊还有敬畏的含义，可能也提醒我们，就是不要去玷污神的名。就一方面对我们获得的救恩有一种敬畏，有一种这样的感觉，第二种就是对将来的事情可能我们时时都要想到、不要去在不认识神的人的眼里面觉得哇，基督徒怎么是这样子的。
亏损了他的名，我们要自我警惕了、
好，那么你看哦，保罗在这里也鼓励腓立比的教会，这种的心呢、这种敬畏的心，这种顺服的心，很多人说哎呀，我做不到啊，这个立志为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很多基督徒都有这样的困扰
借口吗？
也不是说借口。但是保罗在这里呢，在第十三节呢很特别，他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换句话说，包括我们的顺服，包括我们愿意活出一个与福音相称的生活。那么如果再往远了说，在第一章我们谈到这个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呢、包括这些啊关乎神的啊工作的事情呢，其实好像保罗已经给腓立比教会也是给今天基督徒打了一个强心针。就是原来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啊，有的时候很多人说啊，我要做一个好基督徒，我要为主活出一个好的见证，我们有这样的励志。有的时候我们说哎呀，我立志，可是我做不到啊，
软弱啊。
但是你看这节经文给我们什么样的亮点。
对，所以我感觉这节经文好像是柔和了上帝的工作还有信徒的配合。简单四个字，就是神人合作，神人的工作。
对，因为经文说神在我们心里面运行嘛。也就是说我们靠自己的血气是没有办法行出来的。那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他会指引我们。
所以换句话说，在我们里面运行啊，就是换句话说，我们对他的顺服呢，使我们可以在他的恩典当中，让他的美意得以成全。意思就是说，不是神替我们工作啊。很多时候，比方我们传福音啊，腓立比有一个主题嘛，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嘛，对不对？过去我们提过了，我们传福音呢，一方面是神感动我们有传福音的这个负担动力，但是我们也相信一件事情啊，就是我们所接触的对象，我们所传福音的这个对象，上帝一样会在他们的心里怎么样
动工的
动工。
那为什么需要我们呢？
所以在这里就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提出来了。很多人就说哎呀，反正上帝会感动人信耶稣嘛，所以阿牛啊，我们不必传福音了、是不是？反正上帝时候到了、自然会点名啊、自然会拣选一些人。
好像有点道理、
就好像今天有的人一直以来争论说啊，反正上帝已经预定了一些人了、
预定论。
那么我传福音呢他也信，那我不传福音呢他也会信。或者另外一个说法就是、我传了他不信，因为上帝根本没有拣选他、所以我传不传呢根本没有什么差别。那么会不会用这样的一个消极的看法来看上帝的工作？
就好像阿牛刚刚讲了，关键是人不知道哪个人是不是上帝预定啊，对不对？
而且这里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的问题，就是传福音本身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一个使命，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是看着我们把福音传出去，第二个方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自己的生命也会得以造就啊。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方面的原因的。
对，也是我觉得我每一次重温自己的见证呢，好像也是打了一支强身针，好像提醒我曾经上帝如何带你，一种回忆来的、对自己来说。
那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 保罗自己在他整个旅行宣教的里面呢，他自己从来不是这样的看法，因为保罗说，那在人啊心里动了善功的，过去我们谈过了，
必成全
这个工作，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同样在腓立比书那里谈到说，我们立志行事啊，原来包括我们的立志啊，传福音也好，愿意活出顺服的生活也好，其实都是上帝在我们心里运行的工作。
因为圣灵，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他就会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
降临嘛，
降临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立志，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就做不到，就像圣经常常教导我们要有爱，但是其实人很难真的去做，去发出我们真正的爱心。但是当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工的时候，我们靠神而不是靠自己去做出这个爱心的行为。
所以在这里所谓的立志行事，当然保罗所讲的，特别是在腓立比教会的信徒当中所谈到的，其实就是一种活出一个顺服的生命哈。而这种立志呢，是神在我们里面动工。所以啊，我常常喜欢开玩笑，基督徒呢在我们生命中啊应该有一个标志叫施工中。
施工中，
好像
没有完成
工程啊，
对工程。所以在我们有生的年日里面呢，其实上帝一直在做工的。那这个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鼓励，虽然可能我们今天做不到，或者今天我们还不够完全，有的时候我们愿意顺服，可是我们还是有一些些的悖逆等等啊，甚至腓立比教会有一些的问题啊，不和啊，有一些纷争，但是保罗仍然相信呢，他们仍然可以活出这个顺服的榜样哈。那接下来保罗就谈到了很实际的问题啊，当我们讲了半天顺服，那么在生活中从几方面来显明出来，那么包括了对内对外啊，我们用这样的一个区分。那我们来看经文第14节啊，往后的看14节、15节，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
这应该是对内，也就是说在教会内部的一个教导吧。
那有的时候在教会中间啊，我们都有自己的教会哈。那月月啊，这个阿牛，你们在教会有没有听过怨言呢？
肯定有的
啊。
我这边不是很多，有是有，但不是很多，可能比较集中的就是比如说团契的时间，可能有一些人觉得我们因为团契的时间是周六晚上，然后他们就认为周六晚上团契完，周日马上要礼拜，所以两个时间就好像隔得比较紧，然后就是不是希望把它放在比如周三啊周四啊
这只是意见不同了，
这还是意见不同。
但是我说有没有怨言呢，小燕？
但是我看到发怨言，可能我自己本身误解，我以为是人，就好像以前以色列人对上帝的那种怨言呢。对，原来是对教会内部的怨言。
有的，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一些传道人可能他们讲道的时候
讲得不好，
很闷，然后那些听众就会觉得。我不想听他讲道哦，或者是有些教会的领导，然后领导的层，然后他们觉得牧师带领不好，或者是开会的时候
意见不合，
然后就发怨言，但是他们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言语。
其实这种怨言呐、这种争论呐、我想都是出自一个人呢，以自我为中心呢，很多时候，比方我的意见没有被重视，我有一个想法，
你就不高兴了，
他就不高兴，哎呀，就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东嫌西嫌，这个我们很会在教会很会挑这个教会的毛病啊，挑毛病啊。我想这个是今天呢，我们必须在神面前好好学习，甚至需要悔改的啊。保罗说，凡所行的，那这个不单单是教会生活，可能包括在基督徒每一天我们自己生活的层面里面，有的时候我们的埋怨呐、我们的这种不满呐、有的时候甚至引起一些争论呢。所以保罗在这里特别谈到，对内呢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 那么对外为什么不发怨言，不起争论？对外呢，保罗甚至提醒他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畏，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进一步呢，保罗鼓励他们，他说，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哇，我觉得这个
很高标准，我到目前为止。
对，我这段经文就让我想起《登山宝训》里面说，我们是世上的光。
是，
在这个黑暗的时代，我们要把耶稣的那种荣耀给显出来。
这里谈到了几个嘛，无可指摘，诚实无伪，谈到了没有瑕疵，而且要持守，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呢，怎么样来表明生命的道，表明生命的道。那么我们可以来谈一谈呢，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会有一个，当然觉得一提到说，哎呀，高标准，哎呀，一提到无可指摘，诚实无伪，无瑕疵，我们会不会觉得
怎么可能
做不到怎么办呢？那会不会因为这样我们就不做了呢？不努力了呢？
这是我们终极的目标，
要追求的穷尽一生。
慢慢做吧，
但是我不敢说我到死为止能够做到无可指摘。
但是希望是每天有进步吧，
每天有一点点进步。
那么如果我们看经文的前后文呢，其实十三节在中间是一个关键的。你看保罗说我们立志行事，这个包括了我们在这个所行的，还有在这个世代里面为神来做见证。神会在我们里面
运行
成就他的美。
你的意思是我们无可指摘，也是要靠神的帮助，
当然要靠神，
在基督里才能
靠自己不可能，但是靠神就
凡
事都能，不是在神里面凡事都能，
关键你要配合嘛，对吧？
不过我觉得在这里呢，有一些的观念呢，我觉得基督徒我们必须先确实，比方说我们怎么样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们先不要讲教会的生活，当然教会生活我们都明白，但是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我们是不是能够做一个诚实无伪，在这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好像明光照耀一样。那么刚才阿妮也提到了，耶稣说我们是
世上
的光嘛，
对，这个其实很难做到了，特别是在一些商业环境里面，比如说有一些潜规则，要请客吃饭，喝酒送礼，甚至有一些要行贿，对吧？那你不这么做，可能你谈生意就谈不下来。
对
所以那你要保持什么样的一种价值观和行为？
我以前曾经兼职在美容院推销产品嘛，我明明知道那个产品的成分是不对的，是根本对皮肤没有任何的作用，但是为了要跑业绩，你逼着要去这么做。我相信现在很多基督徒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做呢？难不成我真的很潇洒的我辞职我不干了？
我有个朋友真的是这样，他在一个世界很国际很大的一个
品牌了，
去里面去做，然后他发现他的上司有这个行贿的行为，然后他就辞职了。
可能
这个
要顾虑到金钱的问题了。这个，
但是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不够，我们会把这些经文呢留到下一次呢，我们再多做一点补充哈。那么我相信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劝勉跟提醒的，特别是基督徒的生活在这个世代怎么样为主做见证，这是我们一直需要努力的。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圣言圣宴，我们一起和弟兄姐妹说再会了。
再
会。将你的话语写在金山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这里敬畏